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现在发动一个民意调查，大家不要觉得压力太大哈。我们只是调查大家觉得这个台股会往年线挑战，还是往月线下去挑战，往下还是往上挑战哈。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哈，那这个有发动一个调查，可以上去投票。等一下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投票情况了哈。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段要访问的是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吴大任老师。吴老师您好。
陈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吴老师，这个最新的消费信心看起来还是疲弱。
是，确实。
好，那什么时候可以改善一点？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往下滑。
我觉得到明年恐怕都不是太情况都不会太好。那当然最主要还是那个全球经济的情况啦。那特别是就是美国它应该还会继续升息嘛。那它如果继续升息的话，我觉得今年第四季开始就会对台湾的出口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呢时间有可能持续到明年，至少是上半年。
所以你认为出口会出现明显持续的负增长？
是，其实我们在那个九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出口衰退了。就是在今年八月以前呢，我们每个月出口的金额都是超过400亿美元嘛。九月的时候就掉到375亿美元。其实九月以后呢是传统的旺季。但是呢在旺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出口居然是下滑。那十月份它虽然跟九月比有小幅度的上升啦，就上升到399亿美元，但是还是没有突破400。400亿。那从年增的角度来看呢，它还是比去年同期还要低。所以呢我们算是连续两个月都是下跌。而且呢不止台湾，其他的亚洲国家的出口其实都有下滑的迹象。
好。那这个出口下滑是全球一致性的，就亚洲国家一致性的一个出口下滑，主要是因为欧美现在目前的经济持续在疲弱的状况。
是，确实。其实我们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回到家庭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膨呢它会使得这个物价全面上涨嘛，所以如果一般的家庭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那它的支出势必要增加。那另外呢升息对有贷款的家庭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啦。而且呢我们台湾啊大家感受可能还不是这么深刻。因为从三月到现在央行升息累积的幅度只有两码，只有0.5%啦。这个幅度跟美国比较起来真的是差很多。那美国从三月升息到十一月它累积的升息幅度已经到15码，就接近4%，而且呢，它的基础利率就是联邦利率已经是在3.75%到4%之间嘛，所以它的基础利率都已经在4%了，那其他的一些贷款利率更不用讲，所以现在美国的房贷30年期的房贷它已经突破7%，所以，这么高的利率，我觉得对。就是家庭的贷款来讲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啦。所以在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如果所得没有相对增加，那家庭的这个经济情况一定会恶化。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以美国来讲有一个指标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美国的储蓄率啊其实呢它已经逼近零。就是其实在去年啊美国它的这个疫情就是因为有疫苗的施打有经济的解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的4月份美国它的个人消费支出居然突破30%，就是它的年增率啦所以呢它是有一段时间是报复性的消费。那在那一段报复性消费的期间以4月份来看就是去年的4月份，美国的储蓄率它还有在12.8%，但是呢，到了今年九月因为通膨还有升息的一些影响，美国的储蓄率已经掉到只剩下3.1%，而且这是九月的数据 那十月、11月哈、啊，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嗯，
那储蓄率大幅下降，其实哈、啊，它已经在显示美国的家庭哦、啊，即使现在的消费看起来都还没有显著的下跌，但是呢，但是哈、啊，它的消费能力哦、啊，随着储蓄率不断的下降，它的家庭的消费能力其实已经在下滑。
嗯，
很快就会进入入不敷出的状态。
对啊，因为我看到数据，美国。家庭负债今年第三季暴升3500多亿美金了，
是，
这是2007年来最大的单季上升了。
没错，
所以这个已经开始在用借钱过日子了。
所以这个情况，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消费了、嗯。那，美国或者是欧洲有类似的情况哈、哦。那这两个大的经济体哈、哦，如果消费有显著的下降，那我觉得对台湾的出口哈、哦、所产生的冲击一定是非常大，而且。这个事情可能是正在开始发生了。
对，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哎，联准会只要升息趋缓哦，甚或这个预期联准会将来要降息，消费就会出来了。您觉得可以这么乐观吗？还是说这种预期心理确实可以让消费出来？
可以这样判断，没错。好、哦，就是我们要台湾的出口好转哈、哦，唯一能够期待的就是联准会它的货币政策转向嘛。
嗯。
好、哦，如果它改成降息。好，那全球的经济就可以慢慢复苏，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出口就可以好转。好，但是问题是它什么时候会降息？现在看起来它还在升息啊。
对。
好，因为它十月份的 CPI 年增率还是高达7.7啊，7.7%，那这个离它的目标区还是很远嘛。好，所以现在呢，它只是哈、哦、升息的幅度不像前几个月这么大，好，但是它还在升息啊。而且升息哈，它所产生的影响其实是累积性的，所以只要它不降息，好，利率维持在高点，那美国的消费哈就一定不会好，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
那您觉得联准会要看到什么样的讯号，好，或者说呢，他看到什么样的经济数据，他才会开始降息？
我觉得当然还是要第一个哈，还是要看 CPI 啦。就是如果 CPI 的年增率、哦、降到5%以下，
嗯，
哦、那美国就是联准会升息的压力当然就会降低嘛。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哦、就是失业率。好、哦，我觉得联准会除了 CPI 之外，好、哦，它最重视的应该是失业率的情况。那我之前好像在节目中也有提到啦，好、哦，因为美国它的进口金额很大，好、哦，所以呢。它第一波的那个消费下降哈、哦，冲击到的可能是，就是进口产品。好、哦，那像手机啦、笔电啊，哈、哦，这些家庭经常购买的这些产品，都不是美国制造的嘛。
嗯。
好、哦，所以这些产品，好、哦，它的需求可能会先降。好、哦，但是呢，这个部分呢，就对美国本土的产业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好、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哦，就是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好，十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居然只有还是那个蛮低的，是3.7嘛，3.7%。
对，
好，那这个是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准啊。好，所以联准会升息的幅度这么大，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还是这么强劲。好，那表示它本土的产业受到的冲击哈，已经被那个进口商品，好这部分好，就美国的进口商好，就把它稀释掉了。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这样看呐、啊。就是联准会升息，哦，所产生的成本，哦，社会成本，其实呢，不完全是美国本土产业在吸收，哦，而是由我们这些出口到美国的国家或者是我们的企业，哦，在共同承担这个升息的成本，所以很有可能是美国呢，它升息，它自己本身的失业率还是很低嘛，好，但是其他的国家出口到美国的这些国家。我们失业率的上升，搞不好 会比美国上升的速度还快。
最近无薪假、啊、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已经开始有了、嗯。对，
所以美国就是把他的这个通膨转嫁给全世界
对。对，没错，就是外溢到全世界。
那全世界没有办法抵抗吗？
我觉得很难因为我们其实哈、哦，在各个出口到美国的国家里面哈、哦
嗯，
我们台湾的排名是第8名啊，就是美国的十大。进口国里面哈，台湾去年哦对美国的出口是770亿美元，
嗯，
好，那我们是排名第八， 哦，所以呢，排名第一的一定是影响最大嘛。排名第一是中国，它去年出口到美国的金额是超过5000亿美元。
是，
哦，所以呢，那个中国呢，其实哈，它在九月之前它的出口的情况还不错，
嗯，
哦，但是呢，十月份它就显著下跌哦，哦，就是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就是中国哈，它今年哈五月到九月，它一个月的出口都有超过3000亿美元，
是，
哦，那到了十月呢，就降到2984亿，
嗯哼，
对，那所以说呢，月增的部分呢，它是衰退了7.6%。
对，
哦，那年增的部分呢是小幅衰退，跟去年同期比，哦，是下滑了0.6%。
嗯，
哦，但是呢，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这个转弱的一个迹象。
对，月比衰退幅度很大。
没错。
嗯，好，所以年月双衰了哈，这个我们先前节目有跟听众朋友报告过。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现在线上举行一个投票，哦，调查一下大家对于多空的看法。好，哦，这个没有什么那个太严肃的地方了。好，哦，大家也不用把它看得想得太严重了，就是看您觉得呢？这个台股现在今天经过一个200多点的大跌之后，后市是往上走，哦，还是往下走？哦，往上走呢，到年线呢？现在目前只剩下一条年线反压了嘛，大概7%的空间，往下跌到月季线的支撑大概也7%，所以我说呢，不管往上往下都很有漏，请大家表态一下，你觉得会往上往下，没有很严肃啦，就是说听一下大家看法，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跟各位报告一下统计的结果。如果大家现在看现在目前投票的情况，你可以上我们今天跟老师之间的这个 YT 的连线直播，好，那当然等一下广播的时候我也会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谈一下我们今天投票的结果。好，那我们这段请教同样是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大任老师。那吴老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台湾的消息，就是说今年前十个月创下25年来最大的同期增幅，居然是房租，欸，哦，这个所以学者说就是您嘛，这个房租原本是稳定 CPI 的力量，现在恐怕会垫高通膨的助力，所以您还蛮担心这个事情的。
确实，就是那个过去啊，我们台湾的房租是相对低啦，
嗯，
哦，就是有一个指标哈，就是那个房租房价比，好，哦，我们在全球各国的排名里面哈，我们应该是排在非常非常后面的，哦，那有可能甚至是前三名，哦，就是倒数的前三名。
房租低了，这个最后三个，
对对对，最后三名。
嗯，
好，那之所以我们房租会偏低哈，是因为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制度面的一些问题啦。好，就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嘛，我们台湾的这个就是房屋的持有成本哈，其实是偏低的，是非常的低。好，就是1000万的房子，如果你持有1000万的价值房子。好，哦，那一年要缴的税，好，哦，可能在10000上下，甚至还不到10000块。好，哦，所以呢，这个比那个你买个100万的车，好，哦，你要缴的税都还要低啦。
嗯，
好，哦，所以这个是台湾特有的现象。好，哦，那在持有成本偏低的情况，哈，哦，那我们的需求，哈，哦，就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好，哦，以美国来讲，哈，哦，你如果买1000万的房子，你一年要缴的房屋税，哈，哦，它是叫 property tax，
嗯，
哦，那它的这个等于是资产税哈，哦，这个资产税，哦，它可能是房价的2%左右，
嗯，
哦，那所以说你1000万的房子，你一年要缴的税是20万，好，哦，这个很可怕。所以像在美国，哈，哦，一般来讲，你大概只会买自住的房子，
是。
那在台湾呢，因为持有成本实在偏低，
嗯，
哦，所以呢，很多家庭都拥有2户以上，
是。
好，哦，那所以说呢。我们的需求，哦，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相对高的，
嗯，
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房市哈，哦，易涨难跌，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嗯，
对。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房屋的租赁市场，哦，就是因为有两房以上的家庭还蛮多的，他自己租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就拿出来出租嘛，好，哦，所以呢，在租赁市场，哦，我们的这个供给其实是非常非常充裕的，
嗯，
好，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哦，那个就是房租呢，它的价格，好，哦，就是房租它当然是偏低啦，好，哦，因为供给非常的大，好，哦，那但是呢，我们这两年哈，哦，经过房价上涨， 哦，就是虽然房租是偏低，但是它还是跟房价哈，还是会有一定的联动性。
是，
好，所以对房东来讲，哦，那个现在他买的房子这么贵，好，那他当然希望哦，就是把它租出去，好，可以回收一些嘛。
嗯，
好，但是呢，就是房价在涨的这段期间，其实对房东来讲哈，他想调涨房租，但是未必做得到。哦，因为那个房屋的租赁契约哈，通常是一年一年哦在算哦，有可能是一次签三年、两年或三年，所以你在契约期间，房东也没有办法涨价嘛。
对，
好，所以在房价涨的那段期间，房东即使想涨价，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有契约的约束。好，但是呢，到现在好，就是时间过了好，就是从去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好，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房东，他在现在好才开始好真正的在涨价。
嗯，
那这个就会反映到我们的这个租金的指数啦。好，他就有可能，哦，就是他会有一个落后性。好，那现在呢才开始反映哦，我们前一两年房价大涨的结果
是。那也有专家讲说，这一波房租大涨主要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央行连结升息啊，这个房贷支出攀升，哦，房东转嫁成本；第二是输入通货膨胀严重，哦，房东涨租以反映当前物价情势；第三个就是政府推动租屋透明化，部分房东以前不报税，哦，现在要报税，就额外的税费，哦，像是这个土地这个土增税啦，哦，或者说那个房屋税的部分。
其实最主要还是那个房地合一税了。
哦，
对，
房地合一税就是买卖交易成本了。
哎，是
哦，所以呢就变成是税费成本就反映在租金上面。
对，
那这样子不就会让通膨更加一波一添一把火了吗？
是，它但是哈，这个当然那个我们的 CPI 计算哈是要反映那个食衣住行哦所产生的生活成本嘛。好，那所以说 CPI 的变动是在反映生活成本的变动，那房租呢它是跟住比较有关啊。好，那所以说它虽然是在上升哦，在这段时间它是在上升，但是其他的部分它不见得是上升，像譬如说现在呢因为全球总需求的下降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在下修嘛。好，那原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哦，它从过去的高点哈，$120一桶，现在已经跌破$80。好，那所以说呢，就台湾的房地产的问题可能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好，但是呢，现在国际商品哈对台湾的这个物价的影响，其实现在正在缓和。
嗯，
对。
好，那主计总处今天也有说，也要可能讨论说房价纳入 CPI， 您看法？因为之前都是只有讨论房租，那这个房租基本上是纳在 CPI 里面做统计的。
哦，
但有人讲说，那你没有把房价纳进来，其实是失真啊，对不对？
对，
房价涨这么多，房租调升的幅度再怎么大，也没有房价涨的幅度大，啊。
是，当然，所以呢，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就 CPI 它原来的目的哈是要去反映我们生活成本的变动嘛。好，那现在房价很高，所以说呢，有很多那个自己买房的家庭，好，他就是要负担很高的房贷，所以他每个月的所得可能40%-50%都拿去缴房贷。
台北市65%
啊，是
房那个房贷的那个房屋支出所得比65%，
对，所以还不只是15%，
对，台北市真的是65%，
没错。所以呢，那个这一部分哈，其实是严重影响到那个，就是很多家庭哈，他的生活成本啊，哦，就是扣掉房贷以后，他可以消费的剩余其实已经是减少很多了。哦，那但是呢，这一部分哦没有办法反映。当然，那个现在主计处哈，主计总处的做法就是用房租来替代嘛。但是我刚才有说明过啊，我们台湾就是房价高，房租低嘛。好，所以呢，用房租来代替房价所产生的影响，其实呢，那个看起来就是不是很合理啦。
嗯，
哦，所以这部分可能还得想想看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是，对啊，台北市啊，哦，这个放在住上面的支出占所得可支配所得65%。你说大陆年轻人躺平内卷，台湾年轻人听到买房也躺平啊。 有几个 出社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我可以在台北市买房，谁有这个豪气？是不是听众朋友，你这个豪气马上在我们板上 key 下，我有这个豪气，我是二十岁，我三十岁，台北市我已经拼到买房了，我看没几个、啊、
其实很难
很难啊。
但是所以台北市、哦、有能力买房的是靠他的财富，而不是说
靠爸妈真的啊，靠爸妈。好，非常谢谢吴大任老师、啊、接受我们访问。我们赶快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调查结果，大家拭目以待。这个卡在年线月线，大家认为接下来往哪一条线？这个往你头上第三条线吗？不是、啊、我们有 53% 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观众朋友认为是往月线，那 46% 认为往年线，看起来往上的人觉得比较少，而且少的还蛮显著的。总共投票是159票，这个样本也值得参考、哦、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比较多数的是看空哦，提供大家参考。